对我们一生一世是个怎么样的一个一些联系在里面。所以说我就把这个中文字啊在圣经里去输了一下，去查了一下，总共出现十节经文啊，跟一生一世是有关联的，至少是中文里头把它翻译成一生一世啊。但是我再去看原文的话，实际上有一节啊，有一节经文啊，虽然翻译成一生一世，但是不是同一个字，就是我就把它去掉了。所以说总共是九节的经文谈到一生一世啊，我们一生一世神要求我们一生一世做些什么事情。那么排除之外的话，我报告给弟兄姐妹们，那一节经文是在以赛亚书33章第6节啊，那个中文也把它翻译成一生一世，但是原文的字是不一样哈。那么从原文来看，这一生一世呢，它原文里头有三个字组成啊，有三个字组成。那个生是什么呢？就是活着的啊。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都看得到，圣经里主耶稣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说人活着不单靠食物啊，就是活着，那个活着就是这个生，就是有生命气息的哈、啊，就是我们活着的。那个世呢是一个字，就是 day， 就是我们每天的日子啊，我们所过的每一天啊。那个一呢，一是一个形容词啊，他是这样说的，他就是说我们中文里去翻的话呢，就是一个意思呢叫所有的啊，所有的，还有一个意思呢叫每一个啊，每一个。所以说这一生一世啊，这种中文的表达的方式呢是怎么说的呢？一个表达方式就是说你在你所有的活着的日子里头啊，就是说我们在这一生里头，所有在地上你有气息的这个日子里头啊，这表明一个我们在人生之中在地上的这一段长的时间啊，直到我们去见主或者在主里睡了的那一刻啊为止，叫一生一世。那还有一个意思呢，就是我们在我们每一天活在地上的这个每一天啊，这就说了我们每一天就是我们的 everyday， 我们要活在地上该怎么活。所以说这几节经文呢，这九节经文呢就告诉我们几件事情，要我们每一天都要抓住这几件事情，而不仅仅是每一天抓住就完了啊，不仅仅是昨天抓住了就行了，也不仅仅是今天抓住就行了，而且是明天也要抓住，一直要持续到这一生啊。所以说这告诉我们有一个这个生活的警醒，让我们在主的面前来一同学习这个功课，也在于我们一生之中，今年一个新的年的开始，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个新的志向来操练这几件事情。然后我把这九节经文呢，我把它总结一下，我总结说是五件事情啊，五件事情我们要去做的。五件事情呢，但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呢，交通的呢，重点的是前面的三件事情啊，因为后面的两件事情我到时候最后简单的说一下，因为我们前面上个月的时候信息里头已经点到了，所以说我就今天不在这里交通哈。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刚才所读到的这个抬头我们就看不见了啊，我们就是说了啊，但是我们来读经文，我们刚才就读的16章3节。实际上这个整段的完整的经文呢是在生命记16章1到3节。简单的来说呢，它是这样的，我先把这段经文因为不太清楚，我给弟兄姐妹们读一遍哈。就是说生命记16章1到3节，他说你要注意雅比月，向耶和华你的神守逾越节，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在雅比月的夜间领你出埃及，你当在耶和华所选立要立他为民的居所，从牛群羊群中将逾越节的祭牲献给耶和华你的神。你吃这祭牲不可吃有效的饼，7日之内要吃无效饼，就是困苦饼啊！你本是饥忙出了埃及的，要叫你一生一世纪念你从埃及出来的日子啊！这是我们一生一世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纪念从埃及出来的日子。我们知道这句话是当时耶和华神对摩西所吩咐的一句话哈，对摩西所吩咐的一句话，要摩西来教导当时出埃及的以色列民所当持守的一个原则。简单的来说，就是纪念那一夜，就是逾越节那一夜所发生的事情。 那从我们拯救的，从我们现在的人里头怎么说的呢？就是我们得救的那一刻，神所给我们做的，做成在我们身上的一个功，是些什么事情？我们一定要纪念这些事情。当然，我们知道啊，首先在这一段经文里头的这个亚比月啊，亚比月啊，实际上是这一段的事情，真正的这段事情是记录在什么地方呢？是记录在出埃及记十二章啊，那个开始的那一个部分，那里就讲了具体的逾越节所当持守的一些部分。如果我们今天呢不具体的去讲那个逾越节中间所做的那些事情呢啊，一些特别的一些预表，但是我们记住，只是神在那天晚上让每家每户啊，让每家每户都宰了一只羊，然后把血涂在那个门框上。但是那一夜神要审判以色列境内的所有的人，凡每家的长子那个头生的牲畜都要给接打。但是神给了一个恩典，就是他那里门框上有一血的，他就越过去。所以说这是逾越节的由来。我们这里有看到一个事实的事情，第一个在出埃及记十二章那里告诉你们要定那个月为一年的正月，就是一年之首，就在于我们礼拜五过了以后，我们的农历新年以后，那也是我们一年的正月的开始。那一月那一个月在犹大的律法之中就叫做亚比月。那亚比月本身的意思是什么呢？亚比月啊，本身就是指那初熟的禾穗啊，禾粒穗子。那么我们知道这初熟的禾粒穗子是用来干什么的呢？是后来在以色列民中就是要来让它作为献素祭用的，把它用火烤熟了来作为素祭献给神。那么我们也知道在新约里头初熟的果子是指谁呢？就是指我们的主耶稣自己所预表的，他为我们所付出的。然后呢应用到我们这群跟随神的人的身上的时候呢，他是那初熟的果子。那在我们之中生命里头有长进，最终能进入到得胜者的地步的这些人来说，也被称为初熟的果子啊，这是我们生命所追求的方向。另外一个我们要记住，神之所以逾越过每一个家庭，不是因为这个家庭的所有的人或者哪个人行得好或者做得对啊才越过去，乃是因为神只认血啊，不认人，不认人哈。这样呢，所以说我们看到这实在是神的恩典。另外一个，我们刚才所说到的亚比月，在圣经里头实际上有两种提法。刚才所提到的亚比月就是说犹太人的律法。那么刚才我们在后面恢复书信了以后我们还会看到有一个叫尼散月。尼散月呢是当时的波斯的人或者是巴比的人属的称呼，对热烈的称呼。那个字也是很有意思，那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飞过，就表示当时的埃及人蒙神悦纳给拯救出来埃及地。这恰恰就反映了我们目前的这种现在的生活状况。我们蒙神的恩典，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得救以后，就是说神就免除了我们的一些刑罚，也让我们呢，正如他当时对以色列人讲，就把以色列民背在他的背上，背在他的翅膀上，给带出了以色列地。我们现在活的一个状况也就是这一个状况，我们是飞出来的，我们是从那罪恶之地飞到另外一个地，这个地飞到什么地方呢？神应许之地。我们在飞行过程之中，我们是过了一种属天的生活。但是我们要记住这一点，在这里的最根本的一个就是那祭牲，就是羊羔一岁以内无残疾的羔羊。我们都知道这件事情就是预表我们主耶稣，他为我们流血，在十字架流血，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我们当时神吩咐以色列民说，你们要一生一世纪念他。但是我们很可惜的，我们看到了在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以后，就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没有来过逾越节，他们违背了神的律法，所以说他们受到了他们该受的惩罚。那如今对于我们现实生活中有些什么意义呢？就是薄饼聚会。 啊，我们就知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从来没有给我们设计其他的节日。如果我们仔细的去查考圣经的话，我们发现目前我们在地上所喜欢的过的圣诞节也好，复活节也好，或者是棕榈日也好，等等等等，虽然有它的意义在那个地方，但是主耶稣在地上唯给我们唯一所设立的就是那最后的晚餐，就是那个逾越节，就是我们现在的保饼聚会。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一生一世我们都要每天来过这样的一个日子。如果我们想到使徒行传的记载之中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当初的第一个教会在耶路撒冷形成的时候，那些人就是在家中天天的保饼来感谢赞美神。我们也许要问，神为什么要，主耶稣为什么要给我们设立这个逾越节呢？设立这个保饼聚会呢？这保饼聚会的实质是什么呢？保饼聚会的实质就是纪念主的死。那纪念主的死就是让我们来思念神在我们身上所施的救恩是何等的浩大，让我们里面不断的受他在十字架上所彰显出来的爱来激励我们来走这条属天的道路。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们都要实在承认这样一个残酷的事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健忘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很容易把各种各样的恩典视为平常的人。所以说我们如果不接着这样的保饼聚会来思念主对我们的爱，我们很多时候就会落入沉沦之中，我们就会落入一种昏睡的状态，我们就没有力量来起跑，起来快跑，来走这条属天的道路啊！这是第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要有参加一生一世要有保饼聚会来纪念我们主耶稣给我们的施恩。当然每个聚会的地方有不同的做法，有些的地方呢是一个月一个星期一次，有些呢是一个月一次，也有一些地方或者是一个季度一次，甚至一年一次的也有。当然我们不在于这种外在的形式，关键是当我们每天每日活在这个地上的时候，我们的里面我们要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做纪念，来这个保饼来纪念我们的主，我们的事。只有我们每天都能持守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才能够在主的恩典之下来走在神所喜悦的喜悦我们所走的道路之上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一生一世呢是出现在经文刚才所读到的，就是生命记第二十三章啊，第生命记第二十三章啊，第二十三章第六节这里。实际上这段经文呢，严格的来说呢，应该是从第三节开始啊，这个比较全一点哈。第三节开始啊，一直到第六节，这里讲了一件什么事情呢？讲的呢就是说，当时呢，耶和华神呢对摩西有一句吩咐。吩咐他呢，他说呢，这些亚门人啊跟摩亚人啊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们的子孙虽过十代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因为你们在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没有拿食物和水在地上迎接你们，又因他们雇了米索不达米亚的匹多人比尔的儿子巴兰来咒诅你们，然而耶和华你们的神不肯听从巴兰，却使那诅咒的言语变为祝福的话，因为神耶和华你的神爱你，你一生一世不可求他们的平安和他们的利益啊！这里的你是指摩西哈，是指摩西对摩西说的。那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一个实际上的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当时的亚门人啊，亚门人跟摩亚人，我们知道他的来历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是在记录在创世纪啊第十九章第三十六到第三十八节那一段。那你说了呢，当时神把罗德从索多玛给救出来以后，跑到一个山上，后来发生了一些不伦的事情啊，不伦的事情呢这两个人呢是他的大女儿跟小女儿分别从他腹里父这边生了这个亚门 和摩亚啊，他们的来历是这样。但是神为什么还纪念他们呢？我们看到在生命记第十七章跟生命记第二章的时候，当时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时候，他们神跟以色列人有一句吩咐，就是说你们不可扰害摩亚人，也不可惹害亚门人，因为神给了那块土地是给他们的。那为什么会纪念他们呢？乃是因着罗德的缘故啊，罗德的缘故。其实我们在旧约里头看的时候，好像看这个罗德这个人啊，没有什么好看的，没有什么值得应许的。但是呢，在彼得后书二章啊六节到八节那里头啊，称罗德为义人啊。那为什么称他为义人呢？他是说他呀住在那些索多玛那些俄摩拉那些城中的那些罪人之间啊，他有一颗心啊。他虽然舍不得离开那个城市，他喜欢住在这个城市里头，他不像当时亚伯拉罕选择神所应许的那个寄居之地，他转向了这些城市，那些地方住满了罪人，但是他有一个心啊，他表明出来的。那在彼得后书二章八节那里头说啊，他说他看见听见那些不法的事啊，他的义心啊就天天的伤痛啊，神看了他这个心，义心伤痛的心，所以说神称他为义人。他也就是因为这一点，所以说他的后代才蒙神的眷顾，神的纪念。虽然这里说了，他们过了，即使过了十代，也不能进入耶和华的会，但是神给了他一块土地，给了他们一些悔改的机会，悔改的机会去来改正。但是我们从这些经文里头的说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他为什么是这样说呢？因为他们出埃及的时候，经过他们这个地的边境的时候，他们这些人没有出来迎接他们，反而在旁边看笑话。更重要的一点啊，这是记载在民数记二十三章那边啊，二十三章到二十五章，二十二章开始一直到二十四章啊，这三段经文里头，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讲的那个巴兰，当时的摩亚人的一个王叫巴勒啊，巴勒，他们因为惧怕以色列人啊，经过他们好像要来夺他们的地等等等等。但是他们没有出手来帮助以色列民，以色列民跟他们成名的原因他们也不信，结果他们请了一个巴兰。巴兰是什么呢？什么样的人呢？巴兰呢，在新约里头啊，称他为啊是贪爱不义之价的啊，之公价的啊一个先知啊。在启示录里头讲的呢，巴兰呢最后呢给他们出了一个主意，就是把一个绊脚石放在以色列的民的面前。这个呢就是说在民数记二十五章后来发生的事情就记录在这个这些里面。所以说当时巴勒请巴兰来诅咒以色列人，但是因为神爱以色列民，神三次不让诅咒的话出来，反而变成祝福的话啊，这是他们的原因。然后下面就告诉摩西的话说，你一生一世永不可求他们的平安和他们的利益。这个一生一世强调了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教训呢？就是说我们要向神要有一个绝对的顺服的心智，绝对服从的权柄啊。我们有的时候用一句话就向神啊绝对。那为什么要向神绝对呢？我举一个例子，在旧约里头啊，在撒母耳记里头有一件事情记得大家应该是记得比较清楚的，就是讲到扫罗，以色列民的第一个王叫扫罗啊。扫罗呢，当时神让他去攻击亚甲的时候，结果他把他们都打死了，神告诉他要把他们的名号从地上给除灭，所以说要把他们的一切的人和一切的牲畜都要杀死啊，这是神给他的吩咐。但是我们的那个扫罗呢，他因着心中顾念这个亚甲长得俊美， 所以说把他留下来。然后呢，又说这些百姓们喜欢那些头身的、长得强壮的、无瑕疵的那些羊羔、那些羊、那些牲畜，他要把它留下来。他说要向神献祭啊，这个呢，结果遭到神的责罚，神因此也就废除了扫罗，而转列大卫王啊。这里呢，我们就看到这里有两个人，一个是扫罗。扫罗在听神的话的过程之中，他不是那么的绝对，他有很多出于自己的感觉，乃至于有些感觉还认为是比较好的一些感觉。比如说他说那羊羔，他推出说，我这个不是留给自己的，我乃是要把它拿来献给神的啊，好像是比较好的。但是我们也看到撒母耳后来起来就把他那个亚甲给杀掉了啊，这是一个绝对跟不绝对的分别。所以说我们在遵从神的过程之中就要警醒，我们在对着神的话的来说，我们一定要绝对不打折扣的顺从而执行，这样才对我们有利。那我们还有些正面的例子，我们也知道，比如说当时利未支派，我们知道在创世纪的记录的过程之中，雅各对十二支派的当时祝福的时候，当时把利未支派跟西缅支派啊是放在一起的，因为利未支派跟西缅当时起来杀了人，流了人的血，所以说神很这是神所不喜悦的事情，所以神就诅咒他们这些人呢，说给他们了以后，他们的支派必会分散在各个支派之中啊，各个支派之中。但是利未人啊，做了一件事情，就是说当时啊，摩西从山上下来的时候，要带了约板，就是诫命十条诫命下山的时候，当时以色列人啊，做了一个金牛犊，他们做了这个金牛犊呢，他还在那边拜他们的神，说这就是耶和华。结果神的怒气临到他们，结果瘟疫在那边展开。但是后来神接着摩西说，谁是站在耶和华这一边的，就到站到这边来。结果只有利未支派的人站在这里来。那利未支派的人站到这里来，耶和华就吩咐他们用刀起来杀他们的弟兄。这个利未支派的人就在起来听从神的话来杀他们的弟兄们。当他们起来的时候，那个瘟疫就停止了。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绝对啊，跟神的绝对有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利未支派因着这一个做法，所以说他们虽然后来进迦南没有翻到单独的一块地，他们散居在以色列民的中间，但是他每块地都是从各个支派中给提取出来的，就是说分别出来给他们为地的。但是利未支派他们没有站出来做向神有绝对权柄的顺服，结果利未支派虽然当时在迦南分地的时候分了一块地，如果我们记得地图的话，那一块地是在什么呢？是在犹大地的南方啊，就是在从地图上来看是在它的下面，在它的南方。但是当仇敌来攻击的时候，我们以后就再也没看到以西缅这个支派的存在。因为我们知道当南国跟北国分开来的时候，南国就是犹大地跟便雅悯地包括西缅地成为一体，那时候西缅人已经分散掉了。所以说上神的绝对对于我们来现在来说是一个很深的功课。我们在这里是现在的学习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住，我们对神的话要绝对的服从。我们知道很多时候主耶稣在地上说的当门徒的一个教训的时候，或者说条件的时候，我们曾经在这里交通过。第一个就是你爱你的爱你的父母兄弟姐妹啊胜过爱主的，你就不能做他的门徒。还有一个呢，他说到呢，你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才能成为他的门徒。我们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啊，在属灵生命的成长过程之中啊，我们有一个特别要警醒的地方。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外面的仇敌撒旦从外面的攻击是我们生命成长的一个最大的阻碍， 实际上我们忘记了，我们真正的最大的阻碍是我们里面的那个自己啊，里面出于肉体的、出于自己的那份感情、那份需求，是我们绊倒的地方啊，是我们绊倒的地方。很多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好像自己的习惯啊，那些不好的习惯，比如说啊，你有些赌博的习惯啊，或者说哪怕有些生气的习惯啊、发怒的习惯啊，这种呢，好像我们很多时候觉得把这些东西丢掉啊，是理所当然的。虽然我们比如说在生气的态度上啊，或者在骄傲的那个心态表现上啊，虽然我们要克服它还是很难的，但是我们至少我们心里明白要把它给丢掉。但是我们有些东西是出于肉体的，好像在人的眼中中，在世界的道德规范之中是好的，是被称为义的，你就舍不得都丢掉。乃至于你在做一些属灵的事情之上，你好像是为着神是要摆上的，但是你是出于肉体的，就跟扫罗要把那些当毁灭的物拿来挑选出他所认为好的来作为祭物献给神一样。所以说这是我们生活之中最大的难处，我们真正的难处、真正的敌人就是我们里面那些所谓好的东西。但是弟兄姐妹们一定要记住，凡是不是出于神的，我们都要把它丢掉，都要用十字架来对付它，才能够让我们好的活在神的面前。所以说我们经常有一句话，其实神给我们是最好的，但是我们所谓的是持守的是一种次好的，次好的就是最好的一个最大的敌人，是我们人中所放不下的。我们人中的感情啊，父母对的感情固然是好，但是如果这个感情跟你对神的感情发生冲突的时候，影响你来追求神、走这条属天的道路的时候，你就要把这个给割下啊！这是我们当走的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也会看到很多自以为义的人，所谓在社会上真正的有些道德楷模的时候的那些人，我们给他传福音的时候，这一群人往往是最难信主的一帮人啊，因为他们自以为自己里头有些好，但是我们知道离开了神没有好，离开了神没有好啊。这是第二个，就是一生一世我们要向神绝对啊。那第三件事啊，第三件事是记录在历代志下啊，历代志下第六章，历代志下第六章啊，实际上应该是从28到31节这一段啊。这一段是讲的是什么呢？是讲的所罗门建殿以后向神所献的一个祷告，向神所说的一个祷告。他这里说的呢，他说呢，你的名啊，历代志下38节啊，38节。啊，我就看了列王记了，因为列王记呢也有同样的一段记载哈。历代志下第六章第29节哈，他这里讲，国中若有饥荒、瘟疫、旱风、霉烂、蝗虫、蚂蚱，或者有仇敌来犯境、围困城邑，无论遭遇什么祸灾疾病，你的名以色列或是众人或是一人自觉灾祸甚苦啊，自觉灾祸甚苦。这个在列王记的里头把它翻译成自觉有罪啊，自己意识到自己有了罪或者是犯了罪，向这殿举手，无论求什么祷告什么，求你从天上你的居所垂听赦免。你是知道人心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待他们，唯有你知道世人的心，使他们在赐给我们列祖之地上一生一世敬畏你，遵守神的道。这里告诉我们一个什么呢？一生一世要做的第三件事情就是要敬畏神啊！敬畏神这里头有两个啊，第一个你自己感觉到你自己是有罪的哈，你自己要知道你是感觉到是有罪的。这个有罪你是怎么来的呢？从这里经文里头你就发现你的很多周围的一些环境，为什么一些不顺，为什么有这些灾难，为什么有这些仇敌的进犯， 为什么你的城所筑的城地城墙受到围困啊？就是说你的里面受到捆绑，为什么你没有这些喜乐的东西出来？你就要思想，你在面前你要反省，你在自己神的面前该有什么过不去的地方。另外一个，这种有罪，你里面感觉你还要清醒的要认识到一点，清醒的认识一点，神是知道人心的啊，神是知道人心的。哎，唯有神才知道世人的心。我们在神的面前是赤裸敞开的，我们那边的所有的动机、所有的想法，在神的面前是没有任何遮盖的。我们不要希望有任何一点侥幸，说我们里面能够瞒得过神。这是我们在神面前所当敬畏的。敬畏神的一个表一个带出来的一个直接的结果，就是你要遵循神的道啊，你要遵循神的道。我觉得这一点呢，对于我们现在的处于恩典年代的这些属神的儿女呢，特别特别的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些人从传听福音开始，从传福音开始，我们所听到的第一句话就是神爱世人啊，神爱我们才给我们得救，我们蒙以得救，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不错，神的性情方面是有公义的一，是有这慈爱的一面，而且神的慈爱是无限的，没有我们无法测度的。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神是有公义的一面。神公义的一面就是说，我们要时刻的想到，我们今天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啊，我们将来都有一日要面对基督台前的审判啊。所以说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单纯一个敬畏的心。我们圣经里说到，到那日我们在神的面前进行交战的时候，圣经里用一句话说，那个王来跟我们是算账的时候啊，就是神，我们受审判的时候，神是又说用算账这个来跟我们说啊。那对于我们来说呢，是我们到基督台前要去交账的时候啊，交账的时候。所以说这个基督台前的审判是大而可畏的，大而可畏的。新圣经的新约的说，也启示录的也说，当那个日子来到的时候，所有敬畏神的人啊，都是连大带小得奖赏的时候，得赏赐的时候。但是你如果没有这个敬畏的心在那个里头，你行不出来神的道的时候，你就要被扔在外面的黑暗之中哀哭切齿。到了千禧年的时候，到国度的时候，你就不能跟神主耶稣一同坐在那荣耀的宝座的面前来一同做王，来分享他的一刻。所以说在新约时代里头，我们要特别警醒我们单纯敬畏的心。虽然在旧约之中很多时候提到这个敬畏的心，在新约里头相对较少，但是在新约里头的这个敬畏的要求是同样存在的。如果弟兄姐妹们可以去看的话，那可以看一些经文啊，比如说希伯来书12章28节，那你怎么说的呢？他说，我们既得了那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着神属于喜悦的，用着虔诚和敬畏的心来侍奉神啊。我们现在是得了那个不能震动的国，我们已经蒙恩得救，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一方面必须感恩啊，这个感恩我们很多时候就接着那个薄饼，接着煮的那个饼和杯，那来思想来感恩。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还要照着神所喜悦的，就是说用虔诚和敬畏的心来侍奉神。我们每一刻每一个地步，凡是蒙神所喜悦的，蒙神所纪念的事，都是我们在侍奉神。你如果活在自己的里面，那不是侍奉神。所以说这样的一个要求在整个新约里头也很多。当时在路加福音1章50节的时候，当着那个主耶稣道成肉身成为婴孩生下来的时候，其中也有一句话，他说呢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 所以说在新约之中我们必须怀着一个敬畏神的心，如果我们没有这颗敬畏的心，我们坦率地跟弟兄姐妹们讲，我们实在能难以警醒地活在神的面前，我们也实在难以活出神所要我们活出的方法。我们刚才所说了，无论是那个算账也好，无论是那个交账也好，那个账字在原文里头就是那个 logos， 就是神的道。所以说我们在地上如何怀着敬畏神的那个心，怀着敬畏神的态度，我们首先表现出来的就是要对神的道、神的话要有一个警醒敬畏的心啊，我们要怀着一个敬畏的心，我们要真正的把这个道是当成神的道啊，我们不是把它当成人的道，我们是要真正的把它当成神的道来对待，我们也不是要把它当成一个头脑里你所理解的所认识的神的道，乃是要把它当成是从你生命里活出来的神的道。盼望弟兄姐妹们都要在此警醒。什么是敬畏？敬畏本身的意思是一个害怕的意思啊，是一个害怕的意思，但是在新约里头，在用在神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它结合了一个因素，就是爱的因素，就是你在爱中惧怕神。你那种惧怕不是因为你是一个奴仆对主人的害怕，乃是你是作为一个蒙爱的人、蒙爱的儿女对你那父母亲的一种惧怕、一种惧怕。你怕你所活出来的不合神的心意，你怕你每天走的每一步不是走在神所定义你要走的道路之上。这是神所给我们的一生一世第三个提醒啊，第三个提醒。第四个提醒就是简单的讲，就是不是太多的讲了，他的这两节经文呢是出现在诗篇二十三篇第六节跟27篇第四节啊，主要的一件因素就是要我们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那新约的话来说，就是我们要住在耶稣基督里头，住在耶稣基督里头就是我们不要走出耶稣基督的外面，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头让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做主做王，我们凡事走一步我们要顺从里面那个平安那个恩高的教训而行啊，这是第二。第四个，第五个呢，就是说在出现在诗篇第九十篇第十四节啊，诗篇九十篇第十四节，他那里说呢，求你使我早早的保得你的慈惠，好叫我一生一世欢呼喜悦啊。这首诗呢，我们都知道诗篇第九十篇是摩西写的一首诗啊，是一种回顾人生的空虚，然后激励我们当现在如何起来跟从主耶稣、跟从神啊，活出神的一首诗哈。还有一个呢，是出现在以赛亚书38章20节啊，那里是这样说的：耶和华肯救我，所以我要一生一世在耶和华的殿中，要丝弦和乐器唱我的诗歌啊，唱我的诗歌。这个呢是谁写的呢？是当时西西家王。我们知道西西家王到临死的时候，就是快做完快结束的时候，他有一场大病，病得快要死，但是他向神求他给他多15年的寿数啊，结果神应许了他，给了他15年的寿数，他当时写出了这样诗。那这句话告诉我们一生一世告诉什么呢？我们一生一世要感谢赞美神啊，我们不要离开，我们对于神给我们所安排的今天的每一天的日子、每一天的环境，我们不要轻忽，我们要把这些都要变为赞美感谢。我们日常的所需，我们呼吸的空气，我们今天有一个好的身体，我们今天来能够来做到来到聚会中间，来到弟兄姐妹中间来坐在这里听神的话，我们都要感恩，我们不要轻忽在我们周围所发生神所定义的任何一件事情啊，这是第五件事情。所以说通过这九节经文让我们看到，在这一生一世之中我们要做几件事情，做五件事情哈。第一个，纪念主，我们 在神的面前，每天每刻都有一个安静的时间，我们都要思念神所给我们设立的那最后的一个晚餐，我们都要去思想神给我们摆在我们面前的那个饼、那个杯是代表什么意思啊？第二个呢，对神的话要有绝对的权柄，要绝对的服从。我们很多时候在人的观点中叫理解的也执行，不理解的要执行，也要执行。对神的话我们就要存着这样的一个权柄，绝对的权柄，我们绝对的相信他，我们绝对的信靠他，我们绝对的按照他行，我们不惜舍弃我们肉身中的一些所喜好的东西。第三个是要敬畏神，敬畏神来行神的道。我们对神要有一个热切的爱心，我们怕我们哪点做的不对，不在神的心意之中，让他伤心，让他在天上为我们伤痛，让我们里面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叹息忧伤。我们要敬畏神，我们要知道我们现在每行的第一步，我们将来要到基督台前一一的显明出来。我们今天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就决定了我们将来那个时刻我们所得到的赏赐，所还是得到刑罚。第四个，我们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我们要把耶稣基督常常的放在我们里面，我们要听从里面恩高的教训。约翰一书里头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来住在耶稣基督里头呢？我们就是要按照那恩高的教训来住在耶稣基督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守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在这地上的这日子里，我们能够站立得住啊。第五个，我们要有一个感谢赞美的心，从我们口中向着神永远所发出的是感谢和赞美。我们不要把这些感谢赞美深深的淹没在里面，乃至于把它消灭掉，我们一定要接着我们的心，我们的口要把它发出来。我们要让我们里面的灵深深的永远的向着那个天，我们向着那个天，我们就能会发出我们的感谢和赞美。啊，我们的信息今天停在这里，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着你的恩典，主，你将你的话语向你属你的儿女显明。主啊，你愿意将我们啊放在这地上，主啊，但是你也要求我们，主啊，在这一生一世的每一天的日子里，能够活出主啊你需要我们活出的见证。主啊，我们就求你将那啊能力、将那恩典加倍的加添在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之身上。主啊，在这新的一年的开始的时刻，主啊，我们有这样一个心智，主啊，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行动，要活出你说要我们活出的，让这里这块灯台能够在这块土地上能够见证出你所要我们见证出来的，就如同那个光来照明这个黑暗的世界。我们愿意把所有的感谢赞美都归于你，奉主耶稣基督里面祷告，阿门。